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城住了两天。到第三日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扫罗的冠冕与他臂上的镯子，自称是从扫罗军营里逃出，前来投奔大卫。到了大卫面前，不但伏地叩拜，而且还口口声声称大卫为我主，我主。他不但向大卫报了以色列人大败的消息，而且还告诉大卫，扫罗以及他的儿子约拿丹也全都死了。他本以为报给大卫的消息应该是个喜讯，大卫会把接到的王冠直接就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带着众弟兄们一起庆祝。乌云终于散去了，逼迫终于离开了，做王的日子开始了。兄弟们呐、啊，咱们熬到头了。可是大卫那一天听到扫罗以及约拿丹的死讯和看到王冠时候的表情与反应，让这位报信的人是大大的不解呀。大卫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悲痛欲极，大家都把衣服撕裂，嚎啕痛哭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一直到长了灯才停下来。之后大卫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他就让人把那报信的少年人又给叫来。大卫把他从头到脚上上下下用眼睛仔细的打量了一番，然后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这位一见大卫这么严肃地问他，他就赶快地堆起笑脸对大卫说，我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大卫一听这回答，眉毛都立起来了。这位送信的他也不傻，不但会察言观色，更会见风使舵，他就赶快又补了一句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一听，眉头锁得更紧，心想，什么人还愿意到亚玛利人那儿去做客，并且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出来？所以大卫就又开口问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
我这不是他求我，他让我这个……
没等他解释完，大卫是一转身一扬手，叫了手下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来，命令道，你去把他杀了。这位一听，哭腾跪下来，伸手就要扒大卫的腿啊，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
哪样啊？谁听你解释？刀刃一下就顶在了他的脖子上，接下来八肩头拢二背，一把就给提了出去了。那位是一边哭一边叫屈一边喊冤。此时大卫转过身来，指着他鼻子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此时大卫手下的小伙子也说，大王别跟他废话，我刚才也听见他吹牛说是他亲手杀的扫罗王。说完话就把那家伙嘴给堵上了，拖到城外野树林子里，扑哧就把他给宰了。你说这位下场多惨？本来他投靠大卫是想要在大卫面前得点好处的，能升个官被重用不说，给个赏钱也罢呀。我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冠给你偷来，
我就是编了瞎话说把你的仇人给杀了，那也是为了讨您的好啊，怎么一下就把命给丢了呢？
他是到死也不明白。但有什么还不明白呢？大卫给他解释的是清清楚楚啊，你怎么敢动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呢？
扫罗王那当时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他千不是万不是，你个亚玛利人有什么资格去动他？
你在我面前满嘴胡编瞎话我都可以原谅你，可你有点太过分了，目中无人不说，你眼中没神呐。你看不起的不是扫罗王，你所欺骗的也不只是我大卫，你所不尊敬的乃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大卫还总记着神曾经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您问了，大卫是怎么知道这人在说谎？他不是个可信的人，讲的不是实话。大卫有火眼金睛吗？没有，大卫靠的是神的灵。他对扫罗王这个人以及他的性格，那不仅仅是知道，应该说就是了如指掌。他不仅知道扫罗软弱的地方，也更能记住扫罗刚强的一面。大卫这么多年跟从他，伺候他，服侍他，给他弹琴，为他驱鬼，被他派出去打各种各样的硬仗，最后被他逼迫，被他追杀。扫罗王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自尊，就是他的骄傲，或者说就是他那大面子。大卫知道扫罗王就是自杀，也不会让自己死在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刀下，那更何况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亚玛利人了。扫罗怎么可能求你去杀他？因为扫罗王一生当中最痛恨的是腓力士人，而最讨厌的呢是亚玛利人。他一听见亚玛利这仨字儿，心里头就烦，因为当初他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大获全胜，就是因为他怜惜了生擒活捉到的亚玛利王亚甲，看着他顺眼没杀他，以及爱惜了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把他们全部灭绝，结果就大大的得罪了神，让神通过那一次看到了扫罗的本质，神后悔立他为王。从此之后扫罗才是一路下坡呀。你说他能到最后了还求一个亚玛利人把自己亲手杀了？所以大卫英明啊，因听到扫罗王的死，知心好朋友约拿丹的牺牲，他痛哭归痛哭，难过归难过，但一个真正做王的人，心中的灯不能灭，头脑中的秤不能偏，这才证明他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好，既然咱们都知道大卫是该做王的人，当前边的一个王死了，那大卫是不是就该登基了呀？眼泪已经流光了，旧衣服已经撕坏了，换身新的，把王冠往头上一戴，大卫此时有权利向全以色列人宣布，我就是你们的新王。可圣经中记载，大卫没有急着干这件事儿，他继续悼念前王扫罗和王子约拿丹。您说他还真难过？嘿，没错，这难过还真不是装出来的。他为了悼念扫罗和约拿丹这爷儿俩，亲自做了一首哀歌，那是连词带谱一气呵成，并吩咐将这歌教导给全犹大人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弓歌，弓箭的弓，那也就是一曲战歌，并把这首歌写在以色列人的史书亚沙尔书上。歌中说道，以色列呀，
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哪，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隔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大卫所写的这首宫歌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的诗篇当中，但一字一句的全都写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这讲故事的说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为了取悦听众们，可没少拿扫罗王开涮。可在读完了大卫的这首歌之后，我得诚心的赔个不是，因为在这世上有谁能够比大卫更有权利、更有资格痛恨与贬低扫罗？没有一个，因为只有大卫才是扫罗的亲身受害者，也只有和大卫相比，扫罗才成了一个反面角色。可是大卫从始至终对扫罗都是尊敬的，都是爱戴的，就因为他曾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以色列的王。因着大卫爱神，大卫也爱扫罗。大卫可真是把新约圣经格林多前书第13章所形容的爱给活出来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在大卫的眼中，扫罗才是以色列的尊荣者、大英雄。如今他在山上被敌人杀，竟然死亡，这是以色列民的屈辱，那也就是以色列神的名受到了屈辱。所以大卫伤心，大卫难过，大卫巴不得这个消息不要被传出去。他最痛恨的就是看到那些未受割礼与神为敌的人在假神与偶像面前欢呼歌唱。在这首诗歌当中，大卫不止一次深情地向神发问，尊荣者为何被杀，大英雄为何死亡，他的盾牌、他的刀剑、他的勇气、他的力量为何不能率领耶和华的子民得胜呢？ 大卫向神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神就用自己的同在，用大卫一生的故事回答给了相信神、跟从神、愿意荣耀主名的一切信徒。那就是人如果不依靠神，只凭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你是永远不能够荣耀神，不可能为神做出任何见证的。圣经读到这儿，平心讲，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神为何允许约拿丹也死在这场战争中？要问为什么扫罗王要在此结束，我们都很容易理解，而且我们还可以说这是神所允许的，因为扫罗一直以大卫为敌，那现在时候到了，该给大卫让位了。但约拿丹是大卫的知心朋友啊，你读大卫的生平，一生当中除了主之外，他再也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胜过约拿丹了。您还记不记得当初约拿丹听完大卫站在父王扫罗面前介绍自己之后，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就与大卫结盟。我这几句形容和介绍，那都是圣经上一字不差的原话。好多人不明白，在大卫做的功歌最后几句歌词中说道：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什么是妇女的爱情？妇女对男人的爱情到了头了，就是嫁给你，结婚。而约拿丹向大卫所发出的爱情，远远的超出约拿丹他妹妹对大卫的爱情，也超过了大卫一生当中索取老婆们爱情之总和。我说这话还真不过分，因为这些女人只能和大卫结婚，而约拿丹却与他结盟。圣经上说，他们二人的心深相契合，这四个字儿，你查成语大字典你查不出来。这是一百多年前翻译圣经的圣徒们从希伯来原文给咱中国人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成语，为的就是要形容约拿丹与大卫的关系。深是深浅的深，相俩目，左边是木头的木，右边是眼目的目，可以读成一声相，那就是相互、相信、相助、相亲、相爱，言行相符。也可以作为动词，那就是看的意思，你相中了一件什么事儿，左相右看。要是读四声就念相，像样、相貌、照相，那就是把你那样给照下来。第三个字契，契约的契，但也有相合、情意相投、默契。合，合作的合，联合的合，适合的合，合并的合。深相契合，您自己去琢磨琢磨，这是什么样的友谊，多么浓厚的情谊，这就是遇见知己了呀。约拿丹高兴地把自己身上的外袍、战衣、刀、弓、箭、腰带全都给了大卫，并与他结盟。这结盟不是随便俩人拉钩上吊、插草为香、撅着屁股向北磕个头就算了，他们乃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约拿丹知道他父亲扫罗是一直想要杀大卫啊，那你说应该是父子情深还是朋友之间的友谊更重？约拿丹此时没有在父亲与好朋友之间做任何选择，他乃是在自己 于神面前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耶和华我的神，你所喜悦的就是我该选择的。从关系上讲，大卫一个放羊娃配得上做王子的朋友吗？所以大卫在约拿丹面前一直称自己为仆人，但约拿丹有圣灵的同在与启示，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在大卫身上有所作为，所以约拿丹要帮大卫，要救大卫。他说，你心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所以约拿丹费尽苦心，甚至是冒着被扫罗所杀的危险，一次又一次把扫罗要杀大卫的计划偷偷的告诉给大卫，让大卫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最后大卫向约拿丹说，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那大卫也爱约拿丹呐，敬畏约拿丹，信赖约拿丹，要死也死在亲兄弟你手中啊，我这样才心里头舒服，死得瞑目。约拿丹与主同在，心里头明白自己的父亲与大卫之间是谁对谁错，谁是主拣选的，谁是神废弃的。所以他曾向大卫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听见没有？王子像一个放羊娃求恩惠，这是多么大的远见，非圣灵的启示，在那个地位有那种身份的人不可能有这种想法。于是约拿丹就与大卫的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那谁是大卫的仇敌啊？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大卫的仇敌，与神为敌的就是大卫的敌人。如今约拿丹在神面前所起的事灵验了，就因为他父亲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起誓再也不杀大卫，再也不杀大卫，而他又每次都被约一定要杀大卫，非杀大卫不行。约拿丹附加契约的罪，如今就被大卫的仇敌腓利士人追讨了，扫罗王与扫罗王的三个儿子全都被杀。咱话讲到这儿，你说大卫他心里明白不明白，这次约拿丹与他的两个兄弟为什么也一同战死？可明白归明白，情感上还是担负不住啊。自己身相契合在神面前结盟的兄弟被以色列的仇敌杀害了。大卫回想起来平生最后一次与约拿丹相见之情景，那时大卫逃亡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是天天寻索他的命啊，而约拿丹又背着父亲悄悄地到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但如今他连约拿丹的尸首都不能看上一眼，更何况亲手为他入土为安。这些年来大卫心中一直抱着一个期望，是有朝一日可以与那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的勇士 约拿丹在疆场上为耶和华并肩作战，带领以色列民消灭他们共同的仇敌。可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呀、啊，你让我这讲故事的再心胸宽广，再有大卫的度量，我也在这儿不能不埋怨一声扫罗，就是因为你的自尊与自大，在神面前不听话不顺从，就是因为你的骄傲与嫉妒，所以你的心中被苦毒与仇恨所捆绑，而你又不听神的教诲，凭自己肉体中的感情与感觉行事，你的失败以及你带领以色列人的失败，那不仅仅是你毁了你儿子的友情与生命，你的失败乃是在神面前的失败。神拣选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却亏损了他的荣耀，让他的名受辱了。在此，我要提醒我自己以及所有听我讲故事的听众们，如果您从心里头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被神所拣选，主的心意是让你有朝一日复活，与他在天上一同作王掌权的话，那你我可都是被拣选作王的料。咱们在主面前的任何失败，是不是都会像扫罗王一样付出惨重的代价？